共产党员教育平台有声书，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2014年10月15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长青。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第一，人民需要文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味、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还有，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第二，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列宁说， 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古诗园收集的反映远古狩猎活动的弹歌诗经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七月，反映士兵征战生活的采薇，反映青年爱情生活的关雎，探索宇宙奥秘的天问，反映游牧生活的敕勒歌，歌颂女性英姿的木兰诗等，都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屈原的《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板桥的《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等等，也都是深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和佳句。世界上最早的长篇文学作品《吉尔加美什史诗》，反映了两河流域上古人民探求自然规律和生死奥秘的心境和情感。荷马史诗赞美了人民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神曲、十日谈、巨人传等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反映人民对精神解放的热切期待。因此，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苑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黄府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第三，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鲁迅就对人民充满了热爱，表露他这一心迹最有名的诗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的作家贾大山，也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福。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我讲要深入生活，有些同志人是下去了，但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并没有带着心，并没有动真情。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新的围墙，不仅要深入，更要心入、情入。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100条、1000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 Q、 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有一位苏联诗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写不出东西的窘态是把手指甲都搅出了水来。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正所谓闭门密聚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儿、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当然，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应，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应的问题。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关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锈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 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说的是有道理的。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浴血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13亿中国人民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